Simone Apostolo,第十二节，从第十二节，第一章第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功夫，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那么这一次测绘呢，主要的是题后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那么江面的责任是十二节，那我责任是十三节，南北那边的责任是十四节。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我们再把，那么但是我在我们这一次这里在复习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讲这个纯正话语的规律。那到底什么叫纯正话语的规律？但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的上下文，我们都知道这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没有多久他被寻到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说，所有保罗讲的话都是重要的话，因为不止教会到了冬天，因为保罗记得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怎样设立长老。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的长老，那个时候提摩太没以弗所，以弗所长老从前保罗老早设立过了，但是因为现在呢教会慢慢进入冬天，所以我们知道说有的长老已经凋零到哪里去，有的位置寻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给我们看，当教会进入冬天的时候，那么保罗提摩太应该怎样说。那么到了提摩太后书呢，保罗自己到了冬天，意思是保罗一生他终于要走到尽头，那么他知道他的前途是未知的，他也知道说我有公义的冠冕为他设立，所以后面他讲到他交奠的时候到。不过当他讲到这些以前，尤其刚刚开始写到提摩太后书，他觉得有些话要交代给提摩太，所以我们说这些话应该是最重要的话。这些话可以说是保罗一生到了他最成熟的时候，有一些非常经验的话。那么然后现在呢，保罗就交付给提摩太。所以第十二节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保罗不是坐监牢，而且保罗现在呢这次的监牢也是苦监。意思是说前不久我们知道他在以弗所写信写给以弗所写给哥罗西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软禁，意思就是说失去自由，他带着锁链，那么这边链着他，另外一链的另外一头是一个兵丁看管着他，所以那是软禁，但是不是苦监。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被放在地牢里面。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呢，就跟上一次不同了，而且小亚细亚人都欺骗他，大家都害怕，因为现在保罗坐监，因为他是犯人，而这个犯人是政治犯人。那么这个政治犯没有人管他，为什么政治犯呢？因为他信了耶稣，因为只要信主的他一定不拜偶像，不拜偶像敢拒绝这个不拜偶像，那么这个一定是政治犯。所以这种人没有感没有人敢动他，所以小亚细亚人都拒绝他。所以提摩太后书可以说是保罗他一生到了最高峰，那么十三封书信里面最后的书信。所以在这个书信里面，我们可以说一些话都是保罗最后的话，最后的叮咛和最后的。那么当他受苦的时候，他说我不以为耻。许多人为什么他讲为耻为耻？因为有人以保罗为耻，所以才拒绝他。他说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这是个信心的缘故。保罗信主到现在33年了，这33年来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那么这是很大的恩惠。你不可能信主信33年你还糊涂到一个地步，你说我不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位主他有33年的经历， 这位主他天天活在他的面前，活在他的面目，他与主同行了33年，所以他能够很有把握的说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但是不止如此，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那么我所交付他的，在有个小字，就是说或者做他所交托我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在翻译圣经里觉得这两个都可以翻译，当然现在到底是哪个比较是更准确的翻译呢，根据上下文。所以意思就是说，这里面这根据原文的话，可以翻译作保全，可以说然而可以说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面；另一面也可以说，我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一个是我交托给他，还有一个他交托给我，这两个都可能。那么根据上下文呢，应该是更准确，似乎应该是我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他给我一个信托，那么这个信托他能保守，不是我来保守。那为什么呢？我们说上下文可能是更准呢，因为说三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规模等等等等，要这样就常常守着，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也给你一个信托，这个信托呢你要靠得住，我现在不能所托非人，我要找一个最可靠的人。所以就是你知道很清楚的，保罗到临走的时候，保罗到临终的时候，保罗到寻找以前，你看见他的确把一些责任交托给谁，交托给提摩太，他的确是他忠心的儿子。所以呢他说你从我听那纯正话语规模，要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所以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托付，你要常常守住。所以可见呢，如果根据上下文的话，一定是主保全他所交托给保罗的。那现在把主所交托给保罗的再交托给提摩太，这就像接力就像火炬一样，传递火炬一样。那么保罗是从神那里接过火炬，现在呢保罗他只走我们跑那一程，像接力赛跑一样，接力赛跑每个人只跑一程，保罗最多只能跑一程。如果主迟延的话，弟兄姊妹，他不是为主寻道，他就被主接了他去。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一程保罗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以保罗他拿着那个火把，他接或者他接力，他所那个负责那一程已经快跑完了。所以现在他把这个火炬呢就传递给下面的人，那就是提摩太。那么等一等，一到第二章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可见就是他的火把又传递下去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主迟延的话，你看见主在所托付给保罗的结果一代一代的要传递下去，那么到底能不能一直到直到那日呢？弟兄姊妹，就是看一代一代谁忠心。如果哪一代脱节了，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火把就不能继续传递下去。所以你就知道提摩太后书是很重要的书，给我们看见说，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那个世代交替，你看见保罗他不肯永远活着，保罗的丰富也不是一直在那里。所以最后他一定要把这个交托这个托付传递下去。好，那么还有呢，他说从前我所交托你的善道，这个善道呢就是 deposit， 所谓 deposit 就是我有个东西存在那里，我有个东西寄存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他就是我所寄存给你的，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保罗知道彼得提摩太有难处，第一提摩太能忠心，但一个忠心的人不见得有见识，一个忠心的人他不见得有智慧，
所以呢，你要守住保罗，你这个提摩太会守住，但他怎么守住他不知道。所以一面纯正话语规模，你要有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所交托给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在这里保罗是在那千千万万，就在千叮咛万叮咛，当他自己到了冬天的时候，他知道没有多久他要到住哪里去，没有多久他要为了寻找。所以就像无花果树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无花果树呢，果子就从树枝上掉下来。所以保罗寻找的时候，就是那个果子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但是因为他掉下来，他在那个树枝上呢，那个枝子上呢，就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记。然后春天来的时候，那么新的无花果呢，就在原来无花果那个掉下的地方接上去。所以你看见保罗现在他到的时候，他要走，要被主接去，他已经跑走完他应该走的。好了，那现在呢，保罗提摩太应该就在保罗走过的脚中，保罗的经历走过，经过那么多的里面，继续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的话，你知道说这就是一开始保罗就把那个交托，就是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你，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者说他所交付我的。那么好了，就算是这一段圣经呢，是翻作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那就证明在交付他以前，主已经交付给他，否则他拿什么交付给我？所以不管你怎么解释他，我相信很清楚的。那现在保罗就提摩太，他得到了一个托付，那个现在有一个东西交给他，那么在这个时候保罗特别提到那纯正话语。好，那现在问题就是，到底保罗给提摩太，或者说给教会的传递下去人的东西是什么？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就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那首先呢，我们要看规模这个词到底是怎么用的。那么这个词啊，在整本圣经里只用过两次。一次是在这里，还有一次呢，就提摩太前书，我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人，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那榜样这两字的原文就是那个规模，在提摩太后书翻译规模，提摩太前书放的榜样。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它只有这两次保罗提，别人都不用的，所以现在你要解释这个字呢，你要用这两段圣经彼此解释才可以。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知道什么叫纯正话语规模，这规模什么意思，你只要看在这里圣经怎么用这个榜样这个词。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现在我们晓得，当保罗说基督耶稣要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然后保罗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没有说我过去是罪魁，他说我现在就是罪魁，然而我们要怜悯。那么当他说然而我们要怜悯的时候，他下面解释说怎么怜悯他，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因为我是罪魁，所以主所用的忍耐是用尽了忍耐，一切的忍耐。今天不是主用一点点的忍耐，因为保罗是罪魁的缘故，主所用的忍耐那是一切的忍耐。你看主用多少的忍耐，你就知道保罗这样是个罪魁，这是保罗自己很深很深的感觉。那么 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要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你看，主所拯救归回的人都是像保罗这样，主在每个人上都有工作，主在每个人上都用尽了他一切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到我们之前不成器，如果你想到我们这个人这么败坏，我们蒙恩得救了这么久，主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但是弟兄姊妹，主到今天还在那忍耐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但是问题在这，你怎么知道主有多少忍耐？你看看保罗就可以。所以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你只要看保罗一生，你看见我们觉得保罗不需要忍耐，你今天如果主在保罗身上要在保罗上雕刻的话，他一定是顺服，他一定是最容易的，主不需要忍耐。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离开神的标准不知道有多远，所以这时候保罗能够说，在我的罪魁身上要显明他一切的人。你不知道忍耐有多少，你不知道主在我身上有多少人，你看看我就好，你看看我的一生，你看见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见神一切的忍耐。所以保罗的保罗是个榜样，什么意思呢？保罗不神不只在保罗身上做，保罗也在神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同样的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看保罗一生，保罗做的榜样，你看看保罗一生，就把整个基督到底怎么做这个素描，大概已经把我们描出来。所以这是圣灵怎么用这个词。好了，如果现在这是用在保罗的一生，就是他这个罪人的罪魁，但是神立保罗来做榜样，意思就是说，你有经历，我有经历，他有经历，盖恩夫人有经历，巴尔有经历，你做成各许许都有经历，但是我们讲不清楚啊，你不能一个个。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一个属灵人大概他样什么样？是个素描，你要给我个素描，给我个大概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操练敬虔？很清楚，你只要去读保罗一生，你看他怎么操练敬虔，因为他已经把那个素描，已经把那个大概的轮廓已经给我们画出来了。我们你看，我们大概神在我们在就这样做，大体上就这样做，有眼睛，有鼻子，有头发，大概这样就这样子。所以这是圣灵怎么用这个词。那么现在回到灵后呢，你看也是讲的什么？讲到那纯正话语的规则。所以讲到现在不是讲到生命，现在不是讲的经历，现在讲的神话，而这个话在用的是 logos。那么我们知道希腊原文里面有两个词，一个词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一个是 logos， 另外就是 rhema。 logos 就是指说它已经有道，道与神同在，圣经就是神的话，那神的话是神道是活泼的，像两面的利剑一样，那么这个道就指着圣经的所用的话来。那么这个在用的是 logos， 什么意思呢？ logos 意思就是说它不光有道，而且有理的，叫道理。所以呢，实在说来，这里可以翻作那纯正道理的规模。我们的主不讲道就算了，我们的主讲道的时候，每个道的背后都有理的，都有理的。意思说，神是智慧的神，神是宇宙中的神。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充满了智慧。在整个话的背后有个布局，在整个话的背后有个逻辑。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听，你所以听不懂，你听得懂。所以你看，我们需要圣灵智慧的灵，叫我们能够明白神智慧的话。所以你看见神不说话就算，神如果把他放在圣经里面，不要忘记他说话是长篇大论的说，他有系统的说，他的启示是完整的启示。他的工作讲了他的工作，他怎样从起初，你看你在他的，我们知道说跟他有个旨意，然后那个旨意后来怎么能够根据他的蓝图，然后怎么工作，你看见背后我们知道说有个道理。所以这里的 logos 的原文是道理，原文呢就是 log， 就是说主神所说的第一次的话，借着圣经， 你看见那些话就像整个的宇宙一样，非常井然有序，而且神不会讲一边就忘掉另外一方面，所以这就是神话语的性质。那么弟兄姊妹，保罗是把这样的话传递给提摩太的，所以这里讲到道理，讲的话。那不过现在不是，不光是话，很多人都讲话，但是呢，你知道保罗后来说，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道理，耳朵发痒，因为人喜欢听道，所以喜欢听比较轻松的道，所以这就是讲道的人，你就要把它变成很容易接受的，也许是故事，也许是比方。那所以就是普通人听到都是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保罗现在神这个神给保罗传递给提摩太的，不光是道理，而且是纯正的道理。而纯正道理，你普通的耳朵听不进去，因为耳朵发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说，保罗把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传递给提摩太。那么什么叫纯正话语的规模呢？那么我们刚才说规模的原文原来意思是榜样的意思，而这个榜样的背后啊，有素描一 sketch 的大纲，大要大纲重点。弟兄姊妹，神的话，神的话有个规模的意思，说不管是保罗说也好，彼得说也好，约翰说也好，神说话就这些话。不过到了保罗的口里面有保罗的特点，到了约翰的口里有约翰的特点，但是不管今天保罗在那里讲的话其实是神自己的话，所以虽然是保罗讲的，但就那些重点还是那几个重点，神不会放弃那些重点。所以弟兄姊妹，一看神对于保罗说过的话，对于约翰也一样的说，对于彼得也一样的说。所以当你读神话语的道理，当你读圣经中的纯正道理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有一个榜样，有一个大纲的，有一个素描的。那么这什么？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规模。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的的确确，神托付给保罗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那现在如果读迟延的话，那么虽然保罗到主那里去了，但是这个纯正的规模要传递给提摩太，提摩太再传递给他的提摩太，那么然后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大家能明白神的话，虽然神的话是丰富于66卷，但就是我们要问说，在所有神的话里，如果我们能找到那个素描，大概轮廓是谁给我们的？是保罗给我们的。所以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为，所以现在就是主让保罗写了13封书信，主也对他有托付。神的话虽然是像浩瀚的宇宙一样，66卷书你从哪里说起？但是听姊妹，你怎么能够提纲挈领？你怎么能把神那个中心旨意能够把它讲的大概重点把它讲清楚？细节可以放开，细节你可以仔细去读，但是细节你看见保罗跟提摩太跟这个约翰可能都不大一样，细节地方可能不是那么相同，但大纲问错了，那个大纲就是神的大纲，那个可以说八九不离十。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呢？这就叫做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我想关于这一点，就是说规模这个字，我们把它讲清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到底什么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呢？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句话，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要注意的就是它的上下文。所以读圣经这是个很重要的秘诀。许多时候我们读到像纯正话语规模，我们就猜到底什么纯正话语规模，那你就乱解释了，这个非常危险。那既然保罗讲这种话，那么我们知道说他讲话有上语，有上文，有下文，他有一定的思想。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细读他上下文，有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找到了
列邦钥匙。所以同样的，你看，当你读这个圣经，你表面上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纯正，还有规模。因为规模是 outline， 规模 sketch， 规模就是那个大纲，规模可以就是那个素描，就是那个轮廓，可以说就是那个轮廓。好了，你既然讲轮廓，那么好了，现在问题就是会不会在这几句话的上下文，保罗自己已经透露他的轮廓？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来顺便多提一点，就是你如果读保罗的他的四组的书信，如果你按照年龄，按照时间次序来看的话，最早是切前切后是最早，然后呢，过了五年以后就是罗马书，然后他就零前零后，那第二组。那么再过五年以后就是四封监狱的书信，那么再过五年以后是三本启示书，提多、提摩、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很明显一共十三封书信。那么如果你仔细读这四组书信，你会觉得很稀奇，就是第一组的书信呢，保罗道很少，有话，但是不是很有系统的道，不是。比方说，保罗告诉提摩太、加拉太和耶稣教教员，你们要怎样圣洁？那么圣洁什么东西呢？所以他就很快告诉他们，就是你们要好好，要守住你们的身体，这是圣洁。所以保罗对于天上的一个教会讲圣洁，他只讲身体，你只要身体不沾染污秽就好了，这是圣洁。那里没有讲成圣的道没有？成圣的道是要到罗马书保罗才讲。所以那里很清楚，神的旨意就是要圣洁，圣洁就是守住你身体。好，你照着做好，因为是叮咛的话，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还在婴孩的阶段，所以大的道理他听不进去，大的道理可以说超过他们，但是神的话还是有的，你看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贴前贴后，你若仔细读的话，讲到神的旨意，讲到圣洁，但那里没有太多的道，而也讲到你看有许许多叮咛的话。所以保罗虽然是，你可以说他大学教授也可以，你可以说他是非常有学问也可以，但是现在在摇篮旁边，他根本衣食无忧无忌，他不可能把教室搬到以后来。所以贴前贴后，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体裁是完全父亲或者母亲对儿女叮咛的那些话，都是神的话。但你看那个时候保罗讲话，你看对孩子们说话，但是到了第二组就不一样了。第二组到了他们慢慢长大了，现在被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现在保罗讲话就是系统的讲话，讲到神永远讲的神的旨意，他讲到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讲到单纯的单一的旨意。那么然后呢，你看讲到前面八章，不光一心称义，然后你成圣，然后最后一心得荣耀，然后前面是怎么样对付多数的罪，一个一个犯的罪，后面我们神怎么对付我们单数的罪，指着我们罪的性情来说。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罪的有多数，有单数，为什么又是成义，然后是成圣，成义讲的地位，成圣讲的生活，那然后呢荣耀讲的目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把它放在一起的话，那现在神说话就是把你当个大人，因为是老板是道理很清楚的。所以呢，这是第二组是如此，第三组更是如此。罗马书是讲到全辈的救恩是从地上讲到天上，你不说倒反过来，从天上放在地上。所以你如果读这个第二组圣经跟第三组圣经，看见保罗的启示是大的，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然后保罗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看见这个背后根本是道理，没有疑问的是那个纯正的道理。但是等到最后，可以说保罗写提次书、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时候、提多书的时候，不要忘记保罗已经是有了年纪的保罗。那这个时候的保罗是发光的保罗，一个成熟的，那我就要问，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发光的保罗，他为什么后来的话好像少？你如果仔细读起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你看见道不多了，这个道都在第二段跟第三段，
那是没有错的。但现在保罗慢慢慢慢成熟了，那么他见人呢，是不是讲很多道理？不是。所以就是罗安劝很多喜欢讲道的弟兄，你知道很多弟兄很喜欢讲道，因为没有机会在这里讲啊，所以到病床去找个病人讲，万一是互相一个爱着人的益处，都是讲给别人听的。你看他们都是讲给别人听的，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天生就喜欢讲道，因为这个道的背后有智慧啊。我们本来这个都是愚昧的，结果听了都被你道了，好像聪明了一点了。那么聪明你总要表现一下你的聪明啊。好了，你想道给别人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道，我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你看保罗的故事，保罗该讲当然要讲啊。那个时候第二段第三段为了教会的成熟，你知道第二段刚好教会是少年期，到第三段教会进到成人期，那么当然保罗道越来越深了，这是为主的缘故在那做。但是等到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他话少了，话少了是不是他道少了？因为这里看见没有，保罗讲道还是那么多，他的话还是那么丰富。不过到了晚年以后，你看见他的话变得精炼了，这也很重要。所以保罗仍旧讲道，但他道变得非常精炼，而且他精炼到一个地步，很多的话是宣告的话。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他经过一生主用他为主说话讲到福音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什么是福音？哎，现在保罗一点都不啰嗦，保罗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看这个就是福音，这个是宣告。而且他用几句很简单的话，把他一生所学的，把他所传的来告诉提摩太，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话是写给提摩太，提摩太难道不懂？这个难道还讲道讲给他？这个不是的。你看见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越来越精炼，生命越来越丰富了，他真的到炉火纯青的时候。所以他这一句话就把整个福音内容把它概括起来。他年轻的时候可以用200句话，现在2句就可以了，这叫精炼。这些话那是结晶的话，这句话那是发亮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现在保罗仍旧说话，但他不能说，他只要说2句不得了，就像从前20000句一样。但难就在这里，难在就是我们不会听，我们不会听话，所以根本听不出来的。我们以为像他话少了，哎，好像是不是慢慢慢慢的年纪大了，慢慢慢这个不行了，没有。你看保罗一直在进步的，保罗的话就是少了，他好像教训人也不多了，他现在常常讲他经历里面的话。有的时候他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然后下面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弟兄姊妹，像这些话，你看见保罗每次保罗讲的这些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尤其当他写提摩太前后书或者提多书的时候，你看见他不同在哪，他就是常常有一些话，你表面上你不注意，你如果注意听的话，你注意听他讲话的话，哎，你就发现说这些话原来是千锤百炼出来的话。那如果是千锤百炼的话，很多的话都是他综合的话，意思他综合了一生从主面前所学来的，他从他所经过的，他所领受的。那弟兄姊妹，保罗用最简单的话把它打个结，用简单的话把它提纲挈领的把它点出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见他所以成熟，他所以明亮，这就是保罗到了晚年不同的地方。他仍旧说话，神仍坚持接着说话，但当你读到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话非常的简洁。好，我们要抓住这一他的特点。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底什么叫做纯正话语规模。所以我们要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但我大读起，我们大概读起很简单的哈。前面当然讲到他问安提摩太，然后从第三节到第六节，就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着不住的想念你。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起提摩太的情，想起他的外祖母，想起他的母亲。你看见现在可以深信说，这些信也在提摩太的里面。不过呢，第六节他说，我要提醒，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燎望起来。是可见这个时候呢，提摩太大概有些原因叫他火旺起来。这是提摩太。那不光这样，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灵乃是刚强，乃是仁爱，乃是谨守。但是保罗看得出来，当提摩太接到这封信时，保罗能感觉提摩太所感觉的，就是提摩太到底是有血有肉的，他跟随主保罗也有了一段的时间。弟兄姊妹一看呢，主能够把保罗赐给他，这是他莫大的恩典。你想想看，今天那么多的人没有机会能够那么靠近保罗，现在你看见许多时候主从保罗，他这个提摩太从保罗那里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好几十年前，那我读完研究院，就还在读研究院的时候，在美国的研在纽约读研究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纽约有个很好的学会，那个时候江明兄都在那里，他们很学会，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真好，我觉得主把我放在地方是最好的，因为因为这个聚会非常好，那么还有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就可以问问江明兄啊，所以我就常有只要有机会，那么找一定。问这个问题，问那个问题。那么后来我发现呢，我不小心，我大概得罪了小师母，因为你老问他，所以后来呢，他就觉得你怎么一直不让我的弟兄好好休息？所以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不必问了，所有的问题答案都在圣经里，你好好读圣经就可以了。啊，但是确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人能够帮助你怎么读圣经，比方说，我那时候弟弟拿过啥问道，我说。家里有如果在这么多参考书里面，因为我没有时间读那么多书，我只要读一本书，那本书可以帮助我明白创世纪什么书，他就告诉我什么什么书。还有呢，比方说我要追求生命长进，那么我要像盖恩，我要学一点这个像宾鲁什姆他们所学的功课啊什么的，那么好，宾鲁什姆说那么多，那我不要看他所有的书，看那么多书就太多，我时间不够了，你告诉我哪一本书，他说哪一本书。所以就是你看这样的帮助根本是经不坏，你根本不可能。那么他大家看我还蛮用功的，所以他说你可以进到我的，你可以到我的图书馆，什么书你都可以看。我其实我家里还是很多书，到现在很少年轻人到我家里说我能不能看看你的书，没有。到我家里哦，你书很多啊，没有人说我要好好读这些书。但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我觉得里面有个渴慕，我觉得再好不过。你知道，主今天把这样的记载，这人再好不过。那么，然后礼拜三，将来一定带着到城里去，再到曼哈顿有聚会，再把一个湾区租下来，然后呢，再一定去。那么一路上也可以有交通，所以就是呢，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个时候帮助很大。那么，然后他又选了八位的弟兄，在话语上有事有追求。那么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每个礼拜六可以在一起一同寻求一同祷告，那么等等，所以呢他这个，所以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人要成全要帮助你。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花了九个月读这个什么，九个月读路德记，读完路德记后，那么那次刚好在什么地方，在长岛一个特会，就在那是一本，你就那么一次纽约教会崇拜的，就那一次作为一个代表，就那一次，你知道，像以罗丁这一本就被读起来，那个是少年被读起来。好了，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准备，那么是威特伍德也准备。那么好了，我花了九个月时间，我想我要好好的读这个路德记，到时候我们可以弟兄这样讲的，可以听的，可以讲给他。好了，我的确花了很多功夫，结果呢，讲完了以后。那么家里就找就来找我，他明天好我再讲一次，我说不行，我所有东西讲光了，已经没有了。所以第二次你就知道说他在各方面的确想办法来成全你，来帮助你。
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觉得太好，我常常告诉自己说，哎呀，我这里有什么问题，你打个电话都可以，只要相信我不带就行。那么然后呢，这个只要有什么事，那么只要问题，很多问题，提出很多问题，很多的问题都是那个时候问他们，在以前背景，在后背景，有什么问题都是在那里，很多地方你才讲到，但你听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你想看，如果主今天给你个恩典，有这样一个机会，那不是黄金的机会，怎么可以让随便失去？所以当我那个时候四年毕业以后，后来我知道我要一定要到南美去，我想我心中最大的失落感就是从此有这个机会没有了，不是从前就否则多好呢，这个机会没有了。尤其有的时候你的感觉觉得很安全，有什么事甚至于你里面有很难过的事，过不去的事，也许你可以也找用交通一下问题就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今天主人为你预备这样的机会，那么当初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提摩太的的确确是被保罗成全，你知道保罗当初怎么选到提摩太，因为提摩太先在教会里面被显明出来，然后呢保罗看见，而且众教会都称赞提摩太，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才开始成全提摩太，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如果一个人到底有功用没有功用，在身体里面会显示出来，除非你不去为你聚会弟兄姊妹，不光纽约的聚会看了显现你，有责任的弟兄们也可以认识，也可以知道，所以慢慢会显出来。所以然后呢，保罗就觉得提摩太是一个可造就之才，所以你知道提摩太就变成了保罗的儿子，所以的确在属灵上给他许许多的栽培。那当然弟兄姊妹，等到提摩太接到提摩太后书，不只是提摩太，在他来说是保罗最后一封信，也是教会接到保罗的最后一封信。所以当然弟兄姊妹，你能感觉得到，当提摩太想到保罗孤单被人弃绝，现在他当然挂念保罗，所以这个时候保罗能够感觉到提摩太所感觉的，他知道提摩太有一个感觉，当然会害怕。你看所有当初本来和保罗很亲近的小雅这样一代人，通通和他发生一些都与他为耻，所以保罗才说你不要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他就劝保罗。所以很明显的，保罗他的火也许因着环境的缘故慢慢慢慢的不能消亡，所以你的火一定要消亡起来。还有呢，神赐给我的灵乃是刚强的人，乃是谨守的灵，不要胆怯。所以可见提摩太是个领袖，但提摩太这个领袖不像保罗一样，保罗这是100%的领袖，提摩太到底有几分，有几分的软弱，有几分的胆怯。所以提摩太永远只能在第二线，不能在第一线。那现在问题保罗要走了，现在问题保罗到了冬天了，没有多久以后那个无花果那个果就要从枝子上掉下来，那谁要接上去的呢？提摩太要接上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背景底下，你看就从第一节一直讲到第七节，然后第八节，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为耻，你不要这样，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我在监狱里面受苦难，你在监狱的外面受苦难，那就不要忘记，我们按照神的能力为福音同受苦难。那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落在苦难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问题，我的路会被走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平常如果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平安，你觉得被神的喜乐、喜乐平安都充满，你觉得这个路还是对的，你看谁印证我。但什么时候你落在苦难、落在孤单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我的路会不会走错。所以下面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这个路没有错，为什么？因为神救了我。你看第一，神救了保罗，神也救了提摩太，这是第一步。光救还不行，以圣召召我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保罗蒙召，提摩太也蒙召。 所以这个路呢是主叫我们走的，蒙召的意思，这个路不是我要上路，是主呼叫我们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千错万错，主呼叫了我，但是感谢主。你如果真知道主呼叫你，你里面胆量就来，你的火就挑旺起来，你就有刚强，你就有仁爱，就有谨守的心，很清楚的。所以呢，讲到神的呼召，哎，保罗话匣子打开了，他说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我们蒙召呢，是根据他的旨意。主不是临时招兵买马，是主有一个旨意，在他的旨意里面，他要把几个旗子放在这里，放在那里，结果他把我们招去了，把我们放在这里，放在那里，根据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临时，有一个蓝图的。主做事有一个总的蓝图的，那不是如此。还有呢，根据他的恩典，主呼叫我们，如果光给我们看见他的旨意是什么旨意，那我们就是比登天还好，谁能够办得到的？还是感谢主。今天你那个走在这条路上是什么？是恩典。所以你看见一面主给我们看见他的旨意多么高，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恩典多么丰富。所以一讲到恩典，他就说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是给我们的。好了，但是万古之前呢？但现在呢？但如今，看见如今现在，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他的表明出来。哦，原来主耶稣来到地上，原来基督耶稣降世是要把这个恩典把它彰显出来。所以讲到主耶稣的显现，就讲到他道成肉身，就讲到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那么就把它表明出来。所以现在你看到吗？我们为什么受苦难呢？因为我们蒙召，蒙召是根据他的旨意，在他旨意里面，我们知道有一天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把他的恩典就把它显出来了。好了，然后讲到这个时候，当主耶稣我们，所以你看保罗现在用词很准确啊，他说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你看见没有？他不光讲基督耶稣的显现，他讲救主，所以就是他先救我们。所以讲到我们主的时候，他说我们救主基督耶稣他的显现才表明出来，然后他说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那弟兄姊妹，他讲的福音啊，然后下面说我为这福音，那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主道成肉身，结果呢现在有一个这福音。那现在不要忘记，如果你真的在往前读下去的话，你才明白过来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呢？原来的这福音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自己乱猜想，你也绝不是乱，也不要自己去推理，不需要。你听听保罗怎么说，保罗前面讲的这福音很清楚的。所以可见呢，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呢？严格说来就是这福音。所以保罗怎么说呢？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傅，所以我走这条路，所以我领受苦，而且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一面我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为了这个福音我也受了这些苦难。现在保罗用这福音来解释他的环境，来解释他的道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福音解释了我这个人为什么今天我蒙召，这福音也给我看见为什么今天主把我放在监牢里面。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一面虽然我受苦难，但是我有一个日子等着的。我第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直到那日。意思就是说，感谢主，一直到那一天有一个日子，那个日子保罗知道是他一直等候的日子。那当然是他得冠冕的日子，是不是？他说我这个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现在能够站在我们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他一面受苦，但他知道有一天他要在荣耀。今天如果我与他受苦，将来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在荣耀。所以他经常保罗，就像约翰所说的，我弟兄，我就像约翰
在启示录里面，在巴摩海岛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千错万错，保罗信的主了，就是因为他信的主，就是因为他蒙召了，所以他在基督的患难里面有份，耶稣患难里面有份。但如果一个人只是一天到晚受苦，这个苦就太苦了。所以我们的患难永远与国度连在一起。如果你在基督的患，在耶稣的患难里面有份，你在耶稣的国度里面就有份。那弟兄姊妹，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见吗？什么是这福音？这福音是已经见死。把第一，他已经把死废除；第二，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那么福音的果效是什么？福音最后对我这个人的影响，对我一生的影响是什么？叫我今天为了主坐在监牢里，我也为这受苦难，而且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忠心到底。那弟兄姊妹，然后他下面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的规模，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受用。好了，现在很清楚，就是当保罗讲的这福音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讲了三个重点，很清楚的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他已经把死废去，那么就是这福音代表什么？这个道是什么道？是十字架的道，已经把死废去。那么然后呢，能将不，然后呢，将不能坏的生命把它彰显出来。那弟兄姊妹，这个道怎么道？这个道是生命的道。所以很清楚，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纯正道理的规模，第一，它十字架的道理，这是跟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然后呢，是生命的道，你可以说是十字架的道，也是生命的道。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他自己明，他明明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规模嘛，很明显的看轮廓嘛，就整个轮廓。如果你要把主所说的道，保罗所讲的道，或者保罗所启示的，把它综合起来的话，轮廓要什么？很清楚，第一十字架的道，第二是生命的道。光这么说不止如此，下面。那是国度的道，所以当你讲到患难，讲到那日，讲到冠冕的时候，这和什么？和我们得胜有关系。今天你得到其永远的生命，你得救了，不错，就这么多吗？你看见在整个神话里的一面是十字架的道，然后呢是生命的道，最后是什么？最后是国度的道。国度的道就是得冠冕的道，就是得胜的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把这三个放在一起，这就是这福音。这福音是什么？这福音乃是纯正的道理，乃纯正的道，是十字架的道，加上生命的道，加上国度的道，或者得胜的道。那弟兄姊妹，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感谢主，这个就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不止如此，保罗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现在很清楚了，保罗提摩太从保罗听到了这些规模，那么从哪里听的？你知道说，凡是圣灵觉得你该留下来该传给教会的，那很明显保罗是什么书信吗？保罗所写的书信提摩太都听见了，但是不要忘记，保罗书信里面有教会书信，有个人书信。所以既然讲到这是给教会的托付，要保罗传递下，要提摩太传递下去的，那很明显的，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应该就是保罗所写的什么书词曲教会的书信里面。那如果讲道理的话，那就是我们说按照时间的次序。最早的是贴后面，然后是什么？然后是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对不对？好了，现在既然讲纯正道理的规模，那你要讲道理，那当然按照道理的次序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知道吗？四福音也这样。如果你要按照时间的次序，不叫福音，
马可福音。如果你要按道理的次序，你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不按照时间的次序，是按道理的次序，也是一样。既然讲的道理归到那纯正道理的规模，那么好了，那么很自然的，现在如果我们要明白它，我们要根据什么？要根据道理的次序。那如果根据道理次序很有意思啊！你知道现在我们要问哪一卷书保罗写的最长？是罗马书，对不对？最长最长的，因为你讲道嘛，所以前面我们主一打开的话。讲个不停的，那就是罗马书。然后其次呢，哥林多前书；其次呢，哥林多后书；再其次呢，加拉太书。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你讲道理的话，很自然按照这个次序，对不对？然后大家还记得吗？保罗坐牢了以后，你看见以弗所书。然后呢，按照长短的，我先讲长短呢，下面是一个什么？腓立比书。然后再下面呢，就是哥罗西书。所以最近第二个循环，你看第一个循环呢四卷书，第二个循环第三卷书，然后呢按照最短最短，如果这教会是最短最短是贴前面贴后，那么按照道理的次序是摆在最后面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有，这个就是那个规模嘛，你看见吗？所以这个次序刚好是我们这个圣中文圣经的次序，你从罗马书一直到贴前六就这样，后面是个人的书信了。所以这三段、这三卷、这九卷书，可以说分成多少？分成三段。第一段是第一组的书信，第二组监狱的书信三封，然后最后贴前贴后。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以后讲什么？那么很清楚，你记不记得哥林先生一句话叫做十字架的道？很明显就把这个提纲挈领提起来了，所以就是你看就很清楚什么意思，就他这样子分区，这就是前面四章前面四卷所讲的。然后接下来以弗所、腓立比、加拉太、哥罗西讲什么？那腓立比第二章有一句话，把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那可见这三卷书是讲到生命的道，也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借着福音讲不能坏的生命，把它彰显出来，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贴前跟贴后，尤其贴上的前书五章，每一章最后面都讲到主再来，都讲到怎样站在基督的面前，怎样没有瑕疵，弟兄姊妹，那代表生命的期许。最后你看见虽然这个贴上的教会刚刚诞生，但是保罗对他们有个期许，他说你就是我们的冠冕。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你们能够没有瑕疵的能站在他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做母亲的期许，因为他自己有一天他要站，要这个生气，他能保全我的交付，他就到哪到那个人身。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最后两卷书贴前和贴后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主的道，主的道。那么主的道是什么道呢？主的道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国主的道，国主的道。你知道主不是撒种子撒种子，那个话原文是天国的道理，这个天国的道理在原文其实就是国主的道，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主的道。所以就是我想现在很清楚了，根据保罗自己的话，上下文已经把它送三个重点点出来了。一个是将死废去，第二不能坏的生命显彰显出来，第三知道哪里。所以这三个重点就你一下读保罗自己说就很清楚。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到保罗的教会书信里面按照道理的次序给我们看见怎样是生命的道，怎样是十字架的道，然后怎样是生命的道，最后又怎样是国度的道。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那个素描，就是那个轮廓。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当你再读这九卷书，不是一颗一颗书在你读，不是，你看一个森林，一片的森林，那到底那个道理轮廓在哪里？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那么我们这个下礼拜，这个礼拜六不要忘记了，九点到十二点，那么早晨。然后晚上呢，17:30到19:30， 我们礼拜六不唱诗歌的，你不要算说哦，大概唱诗歌唱个半个钟头我再来，来我已经讲，已经开始讲，所以不等的，绝对不等人的。我们的九点就是九点开始，那么然后呢七点半就七点半开始。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的确能看见书。我们当然要深入到那几卷书里面，我们要看到底主的话怎样是生命的道，还有怎样是十字架的道、生命的道，还有国度的道。好，我们接着我们讲这个。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恭敬交在你手里。我们不只为在座的祷告，也为说在远方听录音或者看录影来的祷告。但是这些话能让你的教会听见。如果你食言的话，我们真是能看见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你自己的话。但是我们谢谢你把那个轮廓给了我们，叫我们不在迷糊当中，但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把一切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过我们在里面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礼拜六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在圣灵里面。